所以呢，就是我们大家也可以定一个主体嘛。我倒是觉得，比如说这个公主，其实在群里也说过嘛，她这个是家里要让你相亲，是不是？
对。
相亲是吧？因为这个小王是不是也在家里被催相亲？
我都已经相过，我都记不数不清多少次、多少年了。我相过很
苦
多次，
逼，
哎呀，
真的
这
真的
个，
很多
哎
次。
呀，啊，对，
他
我
零
们
零
可
后，
以，
我90后嘛，对，我年龄比
啊，
他大很多。
然
哦，
后
那你相亲都是怎么面对人家的？
怎么面对的？有那种，就是在老家直接回去就介绍，直接回去就见面的。压根儿就之前没有加过微信，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聊过天，直接就见面的。然后，而且还是有一次，还是他妈妈跟着他一起去的。还有那种是，哎，别人给个什么电话，然后给人家或者给个微信，加个微信先聊一聊，两边什么长辈啊说好了，哎，我这边什么有一个什么外甥呀或者侄儿，那边
那
哎
你
你
自
什
己
么
本
哎说。
人没什么意见吗？还是他们给你联系方式你就去了？还是你自己有没有不太想去啊？
有那种不太想去的，但有时候不太想去，但是也会去，就去，就是去一次就不会再去了，然后找个借口就去。我最离谱的时候是可能疫情刚开始过年的时候嘛，对吧？2020年疫情刚开始，全部都已经静默，那个时候也不允许走亲戚，所有的饭馆、所有的什么外面的场所都已经关门了。然后其实20年的时候，我就大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在相亲。然后已经外面就没有，比如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没有什么茶馆、咖啡厅，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什么地方都没有开门的时候，然后没有地方去，然后最后我小姨想了个办法，然后去他们单位，然后去他们单位办公室相的亲，
太牛逼
然后
了！那你现在没结婚吧？
去他们单位办公室，
那
然
你
后
也没
我也
有
没
女
见，
朋友吧？
没有，
那你还
然
是
后那
单
个，
身啊？
但是。然后那个女孩是跟她妈妈，她妈妈跟她一起来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我20年疫情第一年的过年的时候，在我小姨的办公，他们单位的办公室里面见的面。
你这种
然后她，
你自己当时。是不是特别想见，还是说人家叫你见你就见了？
我是不太想见的，但是架不住长辈的这种劝说游说嘛。
我也是，我妈一直催我，就是我跟她说了我有对象，我也谈对象了。本来我是不太敢跟他们说我谈对象了，因为我觉得，我怕谈了没多久就分了，说了有点不太好，就是。感觉说了你谈了没多久又分了，然后就想固定下来再说嘛。后面我说了，然后他们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因为他觉得我男朋友那里太远了，
但是我
然
是
后
觉得
就
你
回
好
家。
小啊，你年龄好小呀、啊。那00后为什么？现在零
我
零
们
几个？
我们我我是河南的，我们河南那边就是很早就相亲了，就是以
我知
前
道
的话
你。
也是很小的，就我妈那年代，他们也是16、17岁就基
我
本都结
操！
婚了。
你是零几的？
我是00的，零
那
的。
还可以。可以
我。
接受上一辈比较，就是说上一辈人毕竟这样，但是现在这一辈人的话，我就觉得00后就是小孩吧，在我的印象
那是你觉得，那是你觉得，在我们村里面，他们不是这么觉得，他们就觉得，为什么你每年都回来相亲，就是相不中呢？但是，就是他们不会去思考那个问题，就是他们不会思考合不合适，就觉得这个人知根知底啊，啥啥啥的，就想介绍给你，让你结婚，也不知道为啥，就是有这么一个执念。我今年回家。
尤其是女生，是
我
吧？
今年
你这
回
个年
家相了三个，一共相了三个，就是我爸妈已经知道我有男朋友的情况下还要给我相，就如果我不松口我不去，他就说你的坏话，反正就是一直在说你，说你不听话，你嫁得那么远，以后你不听我的，你都不要跟我再联系了，
什
就
么
这样。
断绝什么父女母女关系啊？这种话是吧？
对，我年年都听，
我
我
听
每
过很
年都
多，
听。
我
都听腻了。然后我有时候我都想说断就断，有本事你就不要给我打语音，不要给我打电话。但是我说不出口，因为我觉得这个话可能在他听来还是
太伤心了，太伤心了。
对。就是我作为一个孩子然后去跟他说这种话的话就有点不太好，但是他跟我说那就是天天说了，
嗯，
然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然后我相了三个亲，相一个我们也就随便聊，问你做什么的，你家里几个人啊，你爸妈做啥的，就这样问问完以后加个微信就走了。然后过了一会儿我爸就问我你看上了没有啊，我说我看上啥呀，我跟他熟啊啥啥啥的。然后他说你没看上就说个话，因为我有男朋友嘛，我就直接说我没看上。结果第二天他又领回来了一个，直接就说你那个谁谁谁哪个亲戚又给你领回来一个，你见见。哎，就第二个我爸都觉得他不太行，还领回来给我见，我都不知道咋想的。
不好意思，插一句，我这边插一句，你这边过年相亲的时候，你现在的目前的男友知道吗？你有没有告诉他？
那包告诉他的呀，这个这个也没啥，就是我问他了，我说我过年相亲相了三个，你心里咋想的？他就说什么，这个是你被逼的，没啥好想的。就是因为他也知道我爸妈不同意，我也跟他说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把他领回去的原因，因为我觉得首先你自己都不同意了就不要叫我领回去了。就是我跟我男朋友的话就是有什么话都会提前说开，就没什么好隐瞒的。
那你们俩之间的我觉得关系还挺不错的，相处的模式还挺好的。我之前谈过一个女朋友，我跟她谈的挺好的，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跟我说，他我跟他们家里面人说我，然后他们家里面还给他在介绍相亲对象，然后他还没有告诉我，还是被我偶然发现的。
那他被你发现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他被你发现了以后，
然后他就对吧，就讲这个事情是来龙去脉，然后他也是被他奶奶逼的呀，或者怎么怎么样。
那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你？
这个时间已经过啊，这个具体的我当时好像这过了很多年了，这个好像是都已经过2018-2019年的事情，过了很多年了。具体的我想不太清楚，但是我还有一个，我之前还谈过一个女朋友，就也是我们他父母他比我大一岁嘛，就家里面会想急着想叫他结婚，然后他们俩，但是我比他比我大一岁，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又特别瘦，然后又可能年纪特别小，就像个学生一样，然后他们家父母就觉得哎我可能不是一个结婚好的结婚对象，然后这样就见了我一面之后就让他姑姑在先给他介绍其他的，然后
你们就分手了吗？
没有了，就之后他跟我说了，他说这个事情，他说我们俩现在还谈着，然后我再跟别人去相亲的话，那这不算什么，这他接受不了这种事情，就在他的这个观念价值观里面就接受不了这种事情。然后他会跟我说这个事情，虽然后面也是因为一系列事情，我分手之后他才会去相亲。
哦，这样，可能他也是对你不太满意嘛，应该是这样，要不然他就不会。
不是，其实。跟这个女生怎么说，跟她的跟刚才说这个女生是她比我大一岁，她比我大一岁，他们家也是农村的，那是我们老家的时候，老家是陕西农村的，她虽然也是考到外地的一个一本的学校吧，但是他们家的那种传统啊，就像可能她当时跟你年龄这边差不多吧，就跟她刚才跟大公主说的年龄差不多。他们家非常着急，因为在老家就相当于当你25-26岁的那个女生如果没结婚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尤其是在农村。
为什么呢？为什么？
对，尤其是在农村，她妈妈又是那种非常强势又很传统那种人。就他们
那她妈妈强势，她自己有没有什么主见？
他有主见，但是每次没办法，你再有主见，你也是深陷其中的。他也是在外面上了学的，但是也是其实很难摆脱这种情况。就他妈，他跟我说，他妈跟他说，只能在容易被别人老家这农村的人什么看被别人笑话呀，背后戳脊梁骨呀，这二女的这都20多少岁了还没结婚，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什么身体有问题啊什么的，就各种。问题，其实你刚才说之前，我其实就想问你，你刚才说的那些情况，我猜啊，大概可能也是你们老家应该也是农村，因为在农村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这种，道德感，他是非常低的，
哎，
就不
我不，
允许你有其他的选择，他很多感觉好像就是，反正就是好像被植入了一个程序一样，对吧？If
我
A
们
或者
我们，
else 这种，反正就是一步一步的，他叫到什么事情，他就应该干什么。你没有干这个事情，你就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干，你没干，那你就不行。反正我的长辈跟我
那
说，有
我
些
在我
长辈
们
跟我
老
说。
家就属于是一个魔丸了，就是随便他们觉得怎么样，我都不在乎他们的那个说法，就是。因为我，不是从小在老家长大的，是跟着我妈在外面读书的。然后我对老家的感情就是没有说出了门远嫁什么的这种就是没有，因为我从小基本都是在外面生活。我爸妈他们，在带我们读书的那些年，也基本就是很少回老家，只有我们，长大了。然后才开始慢慢的每年过年回老家，就不知道为啥，之前都不回去，然后现在就要求每年都要回去。
是这样，
那你们两
农
个
村
年
是这
龄
样。
比我大一点，那你们说一下这是为啥呀？
你是说每年回去过年吗？
对啊，就是在我还小，还16岁之前，就是没怎么回去过年，就是基本年年都在外面过年，然后在。我再往上面大一点的时候，就要年年都要回去，不管咋样都要回去。疫情的时候，那疫情那几年不让回家，我爸也非要回家。
哦，这个我没有办法解释哎，因为我的话，我们这边是过年，因为我在山东嘛，我有时候我上班的时候，我有时候想回就回，实在是没空，也没有人逼着我回嘛，反正，但是我跟你是不同的是，我的父母是在农村，他就在这住着，然后就是说我也有很多年是没有回来的。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就是说，哎呀，就现在其实我比较讨厌过年了，尤其是现在，
那是
我
因
相信
为
大家
你，
都，
那是因为你长大了。你要是还年轻，你就没那么讨厌过年了。因为现
因
在
为
你就
特
属
别
于，
小，
你现在是属于过年的那个领头羊。
现在呢，就是过年的话，怎么说呀？哈。因为我那时候上大学的话，也有，我记得是有一年是没有回来的。然后后面的话，又读研究生啊，或者又工作，我确实是可能隔个一两年我会回来一次，至少是隔一年吧。因为怎么说呀，我确实很讨厌这个，因为我们这里不停的走亲戚嘛，我很讨厌。其实我并不讨厌过年，我是讨厌走亲戚。就走亲戚的话，其实我们都很多亲戚，包括去舅舅家或者什么，大部分都是一年去一次，一年去一次，
那
其
如
实
果
没
你
有那
都
么
不
亲。
走，会怎么样？
比如说我不回去就不走啊，
那如
就
果你
可以。
回去了也不走，会怎么样？
哎，那如果压力就会比较大嘛。
会
你
被
说，
全部人一起说吗？
背后肯定会说你嘛，说哎，你会到家了，你也不去看你姥姥啊、你奶奶啊或者是什么的。或者你的姨妈呀，这些都是要看的。我们是要春节之后要走亲戚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那里，反正山东是
我
这
们
样。
也要走，但是我今年一个都没走，因为我生气了，我不想走。
啊，
然后我全家就一起说我了一顿。
是在我们这里也是这个样子。至少我回来的话，我都是要去走的，即使我特别不情愿的话。因为我们在走亲戚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是初二，大家都走姥姥家嘛， 就看舅舅啊或者是什么的，因为所有的那一天，比如说我姨家的那些也不是喊舅舅嘛，就是我们一去可能去四五个亲戚嘛，就是我那些表哥嘛，我姨家的表哥也是看舅舅嘛，然后去，其实他也不会逮着你怼，反正呢，因为舅舅嘛，他总是比你高一个辈分嘛，他就会指导一下你的人生。虽然我不认为他能够指导我什么东西，但是呢，他还是很指导你，就是说，哎呀，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也指导我，虽然他是个农民，他还是觉得你应该入个党啊。我说要吗？然后我工作的时候，他就说你应该遵纪守法，就是这种骗堂话嘛。其实也是对的，就跟是说见了人也不知道说什么，就说你这个过马路要走红绿灯啊，要小心一点，类似于这种的。但是你说你特别反感吧，也谈不上。他也你说他真的特别的想教育你吗？我认为也谈不上，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就只好以长辈的口吻教育你一下。但是有时候他会问你赚多少钱，但是你也不能说太多，也不能说太少，你就是编一个数字嘛，就是编一个他能够接受，好像也不用解释的数字。你如果赚太多的话也不好嘛，你不好去烧包嘛。你如果赚太少也好像你自己没面子嘛，就是那个时候你就要说谎，至少我是说谎的，我没有那么诚实。
那你对你老家的亲戚有没有感情特别深厚啊？我都没有感情特别深厚怎么办
啊？这个
因为你是从小就没在老家待过，你是从小不在老家长的，生活长大的，跟他们也没有什么接触，
而且
他们也没有对你什么照顾或者说什么关照，对，
嗯，
对，你
他们说我的话，我还会很烦，我就觉得他们没有资格说我。
对，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
那怎么办？
这个也确实没办法，但是他也干涉不了你嘛。即使比如说哈，
但是他能干涉我的父母，我的父母能干涉我。
啊，其实你父母也就是说你父母也确实没有办法，但我不是鼓励你做什么事情，其实你结婚的话你就是找这一个，其实你父母阻挡不了，我不相信他们能阻挡得了。
对
呀、
啊、但是会那些亲戚会给我父母说坏话，然后我父母也会跟他们沟通，
对对，
然后就这一群人然后出了一个歪点子出来对付我。
对，是我也能接受这种情况，比如说，
不是、你为啥能接受啊？
就是不是说我接受这种整个催婚的这种情况吧？其实你说父母他肯定也不是要坑你嘛，你要坚信这一点，父母他其实不想坑你，因为他觉得你可能
不是、我知道他不会坑我，但是前提是他得知道那个不是坑啊。那万一他那前面是个坑，然后他不知道是个坑，然后我进去了，那这不就是在坑我吗？
对对对，他其实
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但是他谁也不敢保证以后他以后造成的结果一定是好，谁也没办法保证以后的事情。
但是我就觉得我父母给我介绍的以后我肯定会后悔。
嗯，
然后我自己选的这个，就算我以后会后悔，我也不会，就是不会怨任何人、啊。
对，怪不上吧、
啊，
怪不上父母嘛。这个是我也能决定，包括现在，因为大部分是说我们两个不合适，是因为父母阻挡。其实呢，就是这个女的不太愿意嘛，或者这个男的不太愿意。你只要一说是父母不太愿意，那基本上并不是父母不太愿意，而是我本身不愿意。那个父母是一个借口嘛，我相信这一点，就是你如果想结婚的话，谁能阻挡得了你？或者你即使不结婚，就是住在一起，也没人能阻挡得了你。这现在也没
对,、
啊、对，就是这个样。所以能够说父母阻挡的，或者是什么说这个没谈拢，那个没谈拢，最后分手了，还是不够爱嘛？我相信是这样哈。
那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反正就这样子呗。那。哎，那我妈还一副我不听她的话我就死定了的样子。
对，这个我们也确实没有办法帮助你，因为中国这个国情还是有的，因为包括每个城市的公园，包括我们这里的公园就有那种相亲角嘛，其实你就发现去相的都是父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至少我不是去谈家呀、啊，就是。那些父母把自己的小孩像一个A4纸打印上去那个条件，然后上面有个电话， 去相亲的其实是父母，父母觉得 OK 这个可以，我要你的电话，你要他的电话，试图让你回去去谈一谈。但是呢，这就是非常叫什么叫价值交换吧？哎，你是本科，他是什么东西？你月入多少？什么什么？他就觉得很好，但是你说有没有感情？这个也好难说，是吧？因为爱情这个东西，其实以前的时候中国是不太讲这个了，因为爱情也是很后来才讲的，非常后来才讲，就是可能在中国也就存在了不到100年时间吧。就以前的时候都是我让你嫁谁就嫁谁嘛，其实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嘛，就以前的那个年代，就是父母说让你嫁谁，你就只能嫁谁，甚至你只有到揭开红盖头的那一天，你才发现哇，这个是老婆是这个样子，第一次见，就是以前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嘛。你说一下子破除掉它，好像也没有那么快。
那我该怎么办呀？
但我们当然不能给你。就是说，你不觉得这个责任不能压在我这个肩头？我们只能陪你聊聊天嘛，是不是？而且我们，我就是个。
那你们不是比我大一点吗？你们肯定懂得比我多一点。
我相信你的观点是对的，因为其他人再怎么给你介绍对象，你有可能不好。就是我的观点啊，我先说我的观点，就是每个人的50%多一点的婚姻是不太好的，即使不管是你选的还是不是你选的，最终可能都不是很好，因为离婚率接近，你要知道离婚的人肯定是蛮多的啊。然后在这个结婚率的情况下，并不是父母选的有可能不好，自己选的也有可能不好，但是你自己选的不好的话，你怪不了其他人，至少你不会说妈的，是不是？你不能说这个我自己选的怪父母嘛，对不对？或者你不能说父母当时为什么不阻止我，人家已经阻止了嘛。所以呢，你最佳的实际上就是你就选自己选的这一个，然后呢即使将来好是你自己眼光好，你自己差就自己受着嘛，或者自己去解决。这个父母是你也不能把这个责任交给父母。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那我没有交给他呀，但是他想让我交给他。
哎呀，但是我
给你提供一个建议，但是最后其实还是得你是得你来，可能得你得同意，对他不能现在不能把你五花大绑的去绑着逼你强迫你去嫁吧，对不对？
对。我觉得
是啊，那现在是不能强迫我干啥呀，但是他就一直念叨的难受啊，念叨的我不舒服，因为我觉得他
我说吧、
就是、
我已经被这念叨很多年了，真的，我今年这个春节是过了一个最头疼的一个我今年过年回去之后，我身边有一个女性吧，女性60多岁吧，啊60多岁，然后都有孙子了，
六十多岁，
女性长辈，然后就说了，不知道怎么说，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自己怎么说了一句话，说他当年也是不想嫁的，说他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也是不想嫁的，然后因为他的母亲就跟他说，如果你不嫁，就跟他断绝母女关系，那个年代，然后最后他嫁了，最后反正。他现在就说：“哎，我当年不想嫁，那现在现在过的这个样子，变成这个样子，哎，我妈当年说我不嫁就让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那你呢？如果你不找一个，你妈会不会跟你断绝关系啊？
我不是是这话，他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每次说我有时候吵，现在有时候已经快无感了。我肯定不会是说，哎，别人安排了。之前我还有过最夸张的，之前有一次在北京的时候，直接给我介绍了一个我姐他们，有一个小学语文老师吧，一个女生，隔壁县的，就其他县的。然后我还没回去，我都没跟她聊过呢。然后这个女
生你自己谈的，为什么最后都会分手呢？
你先听我把这个说完嘛，对吧？这个是他们介绍的，然后我还没回去呢。 他们这个女孩已经见过我妈，见过我外婆，见过我姐，见过我哥，见过我们家很多人了。然后我妈和我外婆都很满意，是在我们那儿一个小学语文老师啊，当时跟我说的是啊，这个他们都很满意啊，你到时候放假回来你们再好好对吧接触接触聊一聊，可以的话就是什么五一订婚，然后什么十一结婚，就这种话就一年之内把这个订婚结婚这个事情全部搞定，就相当于我还没见过面，我还没跟那个女孩聊过，就已经把我的这个应该干什么怎么样的时间节点的已经给我定好了，就已经安排到这个程度。我当时肯定很抗拒，很生气，我说回去再说吧。然后回去之后，然后硬要逼着我见面，我见了一面之后，后面我就没见了。我说你们觉得他好，谁觉得他好，还
是
谁跟他去？对，
不是，我觉得你还是书读多了，应该傻一点才对。首先你是个男的啊。其次你家里给你找的肯定都是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你不要越，你就不要追求那么就是我觉得你可以了，因为你家里都在给你介绍，你难道就不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吗？
那什么叫幸福的生活呢？
不过结婚
遵从他们的
两件事情，
遵从他们的意愿，然后他们的认知里面是有一个误区的，就是说人到了一个年龄段，哎，我到了这个年龄段，我就应该结婚，我结婚这个事情，我就是幸福的。然后结了这个婚，在我们那就这种认知，哎，你到了这个年龄段，你结了婚，哎，那你这个父母就是。哎，这小孩或者孩子或者父母就是有本事，然后你们哎，人家过得很好。我妈经常跟我说的是，啊，你看你们的小时候一起玩的谁，人家什么孩子都一个嘛两个了，然后跑着都打酱油了。你再看你怎么样，就经常这么说我。对他们的理解的幸福，他们的理解的幸福就是结婚生子，对，就是结婚生子。
那你妈给你介绍的，你有没有见过面？见面了什么感觉？
我家里面介绍过很多呀，见过的，反正我都不行。
你都不行，
对，就见一面，因为他们的条件，他们的思想就是固化的，他们这个标准就是说，哎，这个家庭条件好不好呀、啊？这个父母有没有养老金啊？啊，是不是有没有什么退休金啊？
不是，
有没有
那人家女孩怎么样？
家里条件
怎么样？
对，他们会先看这个女孩家庭条件、父母，然后再看这个女孩，反正是他们是有一个，其实有一个公式的，他们就是有一个就是什么约定俗成的一个公式。和一个标准在那摆着，但他们看中的东西，不是说我不看重，不是，但我像我这样不是那么重，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他们长得都好看吗？你觉得？
有比我之前谈过女朋友长得好看，也身材更好的。
那你为什么拒绝他们呢？
这个拒绝的原因。啊，这分手也不是我，不是说我去拒绝。
我说
这个拒绝，
你相亲的那些，
。对，我相亲了。我相亲的话，我肯定看中这两个人。我不说一加一大于二了，我至少得一加一等于二吧。然后两个人长久的生活，我觉得可能是
一加一等于二是啥意思？是，
就你两个人组成家庭，不是说哎两个人对吧？组成一个家庭，就相当于是一个合伙人开了一个公司一样，对吧？你肯定是希望是越过越好的。不说，可能大刚开始的最初的想法，大家都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都希望有个美好的，对吧？大家都美好的愿望，然后想的是一加一大于二。但是呢，可能实际的情况，我不说一加一大于二。
大于二的意思是不是越过越好？
对对。但是在我看来的话，我们俩可能我之前有介绍的那些，我觉得一加一等于二都够呛。
那我觉得
我可能看到的时候，对吧？智商是否在线啊？对吧？身心是否健康？一些习惯，还有一些性格、情绪，我就是可能是更长远的这种相处的过程中，我可能更看重这些东西。啊，其他的和我们这父母他们长辈那些他们看中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是在我看中这些东西往后边排的。 就如果说是要结婚的，结婚这个情况下，如果谈恋爱，
那你的条件是不是很好啊？
那我的条件不好啊，我条件我自己不好，我农村家庭，没啥条件。
我说的是你，
小王还可以
了，你生活条件。
啊，还可以，可以，我见过他，并且他也是，就是程序员嘛，反正赚钱也是可以的，反正就是这个样子。我能理解，就是说，当然我年龄比你们大一些哈，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呢，你要结婚这件事情哈，其实结婚你就不能把它想象成一个两个人要永远在一起，这个与爱情的关系就要小一点才可以。结婚其实最重要的是养育小孩。如果你们两个就是他妈我不生小孩，就是不要婚姻。婚姻最重要的功能实际上就是确保生下来的小孩是有一个保障，就是养这个小孩。因为那很多很多的人结婚之后啊，就会说我的生活水平是下降了的。包括很多女的也好男的也好，就是说就是小王说的一加一大于二或者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实际上这件事情我相信两个人结合是可以，但等到了一旦生了小孩。生了小孩之后，其实整个家庭就造成一个失血的状态，就是两个人的血都要给这个小孩去养，因此呢，两个人无可避免的生活水平一定是下降的，你也没有自由了，你的钱也不能说，你说我个人赚钱个人花没用，那个小孩要买奶粉，那小孩要上学，还要上兴趣班，因此呢，这个婚姻制度其实是保证了一个这个失血系统，就是你不可能撂挑子走路。就说呢，你如果一旦进入婚姻这个系统，包括你离婚会给你造成巨大的伤害，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社会压力上，都会给你造成这个经济压力，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最主要的是什么？这个系统是完成的，是一个你把它想象成政治系统就是了，它是为了养育小孩而存在的婚姻制度。你如果说我们只是相爱啊，那个结婚不结婚意义非常非常小。你只要不生小孩，你两个人结婚或者不结婚都关系一点都没有，几乎没有吧。因为结婚你就会发现他整个的保证是你的利益分配。你就会发现结婚的比如说结婚那个结婚法上有多少条我没有读过，但是没有一条是说你们是相爱的，都是说你们离婚了要怎么分财产，要怎么分财产，要怎么分财产，你知道他是确保一个财产的分配。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去结婚的话，说就是说两个人最好还想好，我们是要一定要生个自己的小宝宝，那就要结婚，你不结婚反而会有点问题。但有人说我他妈就不结婚也生小孩也可以，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好了，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个男的非常有可能拍拍屁股跑了，男的跑的可能性更大，但女的也有，我们不能
那你要是知道他老家在哪，他跑了你不是可以去找他吗？
哎呀，他不回老家呢。
他不回老家，你就住他老家呗。
是可以的，是可以，但是也会搞得你自己也身心俱疲嘛，就有一些也不体面嘛，是吧？我们不是还是想
啥也不干了
吗？
就待在他老家。
就是我们的一生还是要体面一点嘛，我们追求美好的东西。你说的这个是可以的，我就是追着他妈的你，我给你生小孩了，你想跑我弄死你，对，是可以的，你说，但是就是说有一个婚姻制度其实就是来防止你天天去跑人家老家嘛。有个婚姻制度的话，你又生了个小孩，你的抚养费要拿吧，而且他是通过法律去判过来的。
那要是判过来没有钱怎么办？
啊，那就是眼睛有问题嘛。那就是啊，还是我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是不是？你走到了这个，你说没有钱或者钱很多呀，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我是说整个的婚姻制度为了保证什么？最佳的保证就是生育之后啊，这个男的不会拍屁股走人，因为女的的付出相对来说是更大一些。我说是相对，因为男的就是吧，然后女的的生育，她的养育成本实际上是更大的，她要靠一个制度来够确保她要把这个小孩养育成人。你说小孩养育成人是做什么？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为社会做贡献吧，因为你如果是像现在的生育率就非常非常低了。已经低到了一个可能在 1.1 左右吧，就是远低于就是 2.1 的那个替代水平，就是整个社会就慢慢就会没有活力。如果这个情况持续30年，这个中国的人口可能就会下降到8亿还是9亿我忘记了，
7-8亿吧，
对对对，7亿到8亿之间，
就
没有人气，
对，就
没有各方面需求，
对，就整个就进入一个非常老龄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呢，现在就是要鼓励生育啊，要鼓励什么东西，其实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你如果追求爱情的话，还有你追求婚姻的话，这都是可以，但是婚姻更重要的是保证生小孩。就是你如果说我们这两个人都浪，那就别结婚，谁都搞不定你。因为这也就是发达国家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法国呀什么，很多人不结婚了，就一直同居也可以生小孩，但是不再结婚了。我相信中国也会慢慢的走向那个程度，就是说
可是我看人家结了婚以后都会离婚，就是为啥会离婚呢？
就是你要相信结婚是为了追求幸福嘛，离婚也是为了追求幸福。因为你会发现两个人现在的离婚率可能30%几，越大的城市越高嘛。其实就是我就是说嘛，你生了小孩之后啊，整个的家庭你很难，就小王就是太理想了，要一加一大于二。你一旦生了小孩，这个一定是一加一小于二的，因为他已经这个家庭造成了一个失血的系统，你整个的状态就是在失血。为什么要把那个血填到小孩的这里让他成长？你这不可能，你的自由受限，你的财力受限，什么东西都在受限的状态去完成这个。而且你不可能，你如果两个人说啊，我们要去西双版纳，那就买机票去了嘛。如果你生了小孩，你说还要去西双版纳，你老婆说你他妈的去死吧，你的小孩怎么办？要抱着吧，就是没有办法，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就是说呢，你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人去抱怨，因为所有人都会去抱怨。你是即使不是抱怨的话，你心里也知道，你结了婚之后，尤其是生了小孩之后，你就失去了一部分自由了。这一定是个失血系统的。所以小王你说的这个属于非常非常理想状态。说要一加一大于二，
不是你东哥，你说的这个我也考虑到，我不是说要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大于二，说是什么自由呀，或者说物质啊，你说的这些对吧？肯定有了小孩，肯定是自由是受限的，然后这吧，这个财务支出也是增加的，但我说的其实不，我说的这种情况是，跟小孩不管有没有小孩，跟小孩关系不大
的，
我只是说是对跟这个女生。日常的相处的，
对
他的一个习惯啊、性格呀、
就是、
这种情绪啊，这样的。
那你上班的地方女生多不多呀？
那非常少。
那你这以后完了。
还有你刚才大公主说的那个什么很多，为什么现在结婚很多人都会离婚啊？怎么怎么样？我今年大年初六吧，我初七走的，初七的前一天，我跟我一个已婚的一个同学。就聊我有我的事情嘛，就家里面催婚啊什么的。然后其实他已婚，他其实现在也很苦恼了。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他现在的问题是结了婚之后，他结婚已经好几年，五年了嘛。结婚五年了之后，现在没有小孩。然后他想生，他媳妇不想生。搞得现在是两方的父母，然后两方的长辈都在催，压力都特别大。然后现在家里人闹得也不跟他开交，就甚至当时就可能我觉得他可能当时跟我说的就应该说气话，就说到那个生气的地方，就说能过到实在不行能过不能过直接离婚。然后他之后他跟我说是对，他跟我说他现在造成目前这样情况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当时也是因为他年龄比我大一点，他当时也是因为这个父母被他家里面催婚催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然后都不敢回家，然后平常又找理由住在单位跟人家别人住在一起或者干嘛的就不回家，然后就相当于也是头疼的没办法了。刚好有单位同事介绍一个女生，然后她又是一个怕麻烦的人，然后那个女生可能也是被她妈妈逼得实在受不了了，也是想要赶紧结婚。然后结婚之然后其实就说她结婚的话很多事情都不是她主动的，都是那个女生主动的，就是他媳妇儿主动，哎，什么时候什么去看他，去他们家里面看他们妈呀，什么时候什么订婚啊，怎么都是那个父母女生张罗的。那刚好他也是个怕麻烦的人，哎，有女生，他这个女生愿意张罗让他弄。然后我说，其实他们结婚前已经会问说，哎，要不要生小孩？女生说生小孩。然 然后结完婚之后呢，又说是打了个什么三价还是什么五价，一个什么一个疫苗还是什么，
啊，
就说哎，暂时不能生啊，等这个什么多少二是那个到一个什么时间段之后再生啊，到一个时间段之后就完全是说啊不想生，就现在已经结婚和五年了，好几年了，现在搞的就是，想生，女方不想生，然后他现在就回顾，他就说，他当时也是被家里面催的没办法，他又是个怕麻烦的人，刚好又有一个女生。也是被家里面催的没办法，也想结婚，他也想结婚，然后那女生又愿意主动张罗，他就张罗。其实他们俩的了解是不够的。我问他，你们俩之前就是结婚之前有没有一起之前同居过，或者说有没有之前一起出去，比如说去一个谁都不认识你们俩的地方出去旅游过一段时间，他们说都没有，可能是同居，可能还是订婚以后吧，领扯完证以后的，这种小地方人都比较传统。其实他们两个理解是互相理解是都是不够的，就现在造成两边家他们两个之间的问题，和他们两边家庭都有大，两边家庭都有个问题，像过年都是各过各的，都是这样。
啊，对，那其实这种结婚还不就是徒增痛苦，更加的痛苦。
那他这种结婚就是相当于做错题了，是他自己，这个他自己得受着，那没办法，他自己怕麻烦。
那东西怎么说呢，反正对我来说，我不排斥或结婚，但是我不会说为了结婚而结婚，我也可以不结婚。所以现在
是你
是
想先谈是吧，觉得合适了再结婚、
哎、
你怕你以后也遇到这样子情况、
这个、
然后后悔也来
不及。对，我身边有这样身边，包括我身边上一辈吧的婚姻都是，我觉得是非常不当时我就是极其失败，所以说的话，在我看来，选择婚姻就是选择命。我不想轻易把我自己
谈一个，然后先处着，然后看看情况。感觉你可能也比较通透一点，人家咋样，我估计你谈个一段时间也就看出来了。我觉得你，可能以后结婚也有一点点困难。因为
现在这个状态让我突然想起我一个女同学，真的，我突然让我想起我一个女同学，我那个女同学，啊，二十一几年的时候，二十多也是二十多岁的时候，他们家哇，过年的时候，我们同学聚会，他们家父母或者他奶奶经常给他打电话，我们还去同学聚会啊，在中途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你赶紧回来，人家这个什么媒人带着这个小伙子都在门上来了，我们回去的路上也是一直给他打电话。就反正过年期间就跟你这差不多吧，一就过年期间可能介绍的有没人把他们家里说的夸张一点，可能什么门槛都踩破了，农村里面还说这种话。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是这样，但他确实是也没有特别想看上或者结婚的，他现在也跟我一样年龄差不多，现在也是个老师吧，隔壁现在当老师，现在还没有结婚。就你现在这种苦恼，就让我想起来当时同学聚会，他我坐在他旁边，然后他跟我吐槽他爸他妈他奶奶这种情况。
我就是看见我妈就烦，因为他老说这个话，不想跟他待一块
儿。哦，所以你很快就在家里过完就跑路了，对吧？
对呀、啊，跑路来找我男朋友了，还是我男朋友好。
我在家，我可能我心里如果我心里这么想，但是我不敢在我家，我没法说这个话。要我妈说了，我妈这肯定立马就炸了，什么什么有了媳妇忘了娘啊，什么那边什么养了你个白眼狼呀、啊，这种话就开始了，你知道吗？
说就说呗，他有资格说，他是你的父母啊，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你就听着就行了。
我觉得这中国这个传统父母，他这种很多这个观念，他就有时候就觉得说，哎，我生了你一样，我养了你，我哪怕是我是错的，我就是错的，哪怕我是错的，我骂你，我打你，但是你是我生的，你是我养的，那也没错。他们很多都是这种传统，尤其是小地方农村，这种传统观念真的是深入人心。但是这样真的都正确吗？我觉得可能未必。
是，我也觉得这个社会需要改这一点。即使他养了你，我们还是一个独立的人吧，就这个独立的个体嘛，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我在农村中的话，现在因为我在农村中就有很多光棍，我是说农村中的光棍跟城里的是非常不一样。农村中的光棍可能就没怎么上过学，可能就九年义务教育啊，哈，有的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上完，然后就在家里。然后实际上女的的，我自己的一个体验，比如说公主的话，你如果找老公的话，我相信你还是会注重感情方面，你也会注重经济方面，对吧？然后你更希望找一个比你更好一些的，大概是这样。但是
我已经找到了呀，我现在男朋友就比
我
好。
哦、对对对，我你听我说完嘛。但是男生不一样，
啊、
你知道吧？
我等一下就去问他哪里不一样了。
不，男生是无所对这个女的，男生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比我好的或者是比我差的，他其实选择是不一样，女的倾向于向上选择一下，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这样就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错位，就是女的不停的在向上找，不停的向上找，因此呢，最底层的男性反而留下了，就是他没有办法赢得，就是你九年义务教育也没上完，然后赚钱也不多，也在老家当农村，那么呢？你找不到老婆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应该的。为什么？因为没有这部分想匹配的女生在那里等着。因为女生只要上个九年义务教育的话，她可能会找一个城里的相对什么的，反正她不停的在向上找，因此就会出现了一个、
那肯定啊、你总不能找一个男朋友。
是的，对。
还影响不起以后的生活呀、这不。
对对对，这就是问题嘛，这就问题所在。就是这部分男生是被留下了，然后呢他们实际上是借助了另一个市场，就是二环市场，就是有的女的生了小孩吧，或者是离婚了或者什么，因此这个二环市场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二环那个彩礼的价格非常高非常高，就是甚至他还带一个小女孩的，或者带一个什么，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家也说嘛，那个在村里会找那种，可能你要给他个二十多万的彩礼，比如说28万8，但他就会给你待一年，他给你生一个小孩，然后离婚，就再找下一家，他就想
这么溜，真的吗？
啊，这个非常正常。
农村也，反正我那儿我也听说过，
特别重义的
二婚，对他要求城里面要有房，彩礼什么的都还是挺高的。
对对，有的他不要那么多，他要个28万8。他其实就给你生一个小孩，因为农村有一个非常执念，不但是要结婚，还有就是说要传宗接代，他一定要
生男孩。
就是有些，对对对，有些人还比较仗义，是不是？按到时就是28万8，我给你生个小孩，你不用房车，哦，我给你生个小孩。
家里面有两个女孩的，一定要把一个女孩要招个上门女婿，要留在家里边。
对对，
家里面只有一个女孩的，那就更不可能让她出去了。
嗯。
我们家呢不仅很多，
对对对，大公主是几个，都是女儿还是什么？是
我有两个哥，我大哥没结婚、
啊、
我二哥结婚了。
啊啊，这样的话你其实远嫁我觉得问题不大。
而且
但是我爸他也说了，他说
正常来说你这火力应该不会那么猛啊，有你大哥帮你分担呀、啊、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家的亲戚老撺掇我爸妈呀，你都不懂他们大人之间的事儿，撺掇那火就烧你身上了。
对，主要的还是喷你大哥，你大哥应该会更爱喷，
对，火力更猛一点。
我大哥说他谈了，我大哥说他有女朋友。
啊，对，你也有男朋友
了吗？这不就到我了吗？
啊。是这个样子，哎，反正这种婚姻的事情嘛，反正，哎呀，每个人都好难说，而且你要跟传统去拼呐、啊，包括你说现在离婚率也非常非常高，你说为什么呢？哎呀，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这离婚率高应该是件好事，就说明经济是独立的嘛，就是我不用你养，我自己赚钱，然后我也不吃你这个气，这可以啊、哦。这以前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调查吗？是说以前的时候离婚率少，但是呢，农村这个喝农药的呀、上吊自杀的呀、投井自杀的非常多。为什么过不下去？我又不好离婚，因为离婚你是需要解释的。
对，
就是你如果离婚了，你需要做出解释。包括现在农村中也就跟公主说的，你不结婚也要需要解释，就是你在婚姻上没有按照常人的预期走下去，你就需要解释。
你要给
父母解释
明
白，已经，
然后你要父母
还得，要是我爸妈有你这个脑袋就好了，
还得给周边人还得做出解释。
嗯，就是你要做解释嘛。
我现在身边，
对呀，就很难嘛，就非常非常难。
我现在身边，我有一个应该算堂哥吧，我爸和他爸应该算是都有同一个爷爷，我把他爸叫大大，我应该叫堂哥啊，一个王家嘛，他80后，然后在我们老家体制内工作，然后我上学的时候，他上大学的时候，我可能上中学，就那种，他就可能以前跟他还教我踢球呀，然后教我弹吉他，其实我觉得他很多才多艺，我现在上学的时候，我就是我很敬佩的一个人。然后他现在80后，他是80后，我不知道具体80几年的不太清楚。然后他现在没有结婚，然后导致的现在的情况就是，他父母在我们老家那边就很抬不起头，就我把他爸叫大大，把他妈我叫娘。我每次回去过年，每次回家的时候，我家旁边有几个可能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几个女性的长辈
啊，
有时候走到那打个招呼，一说，哎，今年有没有带对象回来啊？什么有没有谈恋爱怎么样的？我说没有，然后就说不了几句，然后就开始就，他会做一个动作，把望着我大奶家的房会瞅一眼，然后突然就压低声量，我说，哎，你得赶紧要找，赶紧结婚，要不然就跟那个谁谁谁一样，你看现在多少岁了还没结婚，怎么怎么样？我每次本来回去跟他们，看着这些他们这从小以可能一起看着我长大或者抱过我的这些长辈啊。刚开始回去我还挺想跟他们亲近的，跟我聊两句，然后说不了两句就说到这个问题上，然后说到这个问题呢又要扯上我另外一个哥，另外一个堂哥，就我就很烦。所以后面之后我回去过年，回去之后，现在回去之后我就基本上不怎么跟他们说话，因为说没啥说的，他们想说啥我都知道，导致我那天我大大跟我娘家他们在我那儿老家起码就抬不起头嘛。而且他们现在就院墙一打，人家平常就在自己家里边也不怎么出来，就因为我表哥我堂哥没结婚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很优秀啊，现在体制内的工作，然后又会弹吉他，会踢足球，会打架子鼓，然后这个喜欢黄家驹，喜欢 Beyond， 喜欢黄家驹，然后唱的那些粤语歌也特别好。结果上学的时候非常非常就像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人，就非常就喜欢的一个同龄人吧，就很多东西都是他教我，跟着他一起玩。然后他现在就是反正在我们那就成了一个，好像就是在老家就成了一个就觉得是一无是处的一个人，他父母就现在在老家就抬不起头了。
嗯，对，我能
就是因为没结婚，就真的就是因为没结婚。其他什么拿出来其实都非常优秀。
嗯，对，我能理解这种传统嘛。其实用我们鲁迅说到哈，礼教就是能吃人嘛。你觉得我们实际上是被压迫在一个传统之中。不过现在也有一个空隙嘛，就现在还处于转型期，就大家也知道了一些反抗。因为我相信以后的情况是，因为现在已经能看出来嘛，你看出生人口嘛，700多万，以前的时候一。不是700多万，好像800多万吧，好像今年是。以前的时候1700万，像我那时候都2000多万，然后大家也慢慢的知道，哎，你这个生小孩可能不太好，而且现在结婚率也越来越低，肯定是越来越走低，而且受教育越高，你的结婚的那个越就是结婚的意愿越低，生小孩的意愿也越低。就现在中国算是世界倒数第二，还是好像只有韩国比中国低一些。韩国是0.87，中国是1.03还是1.04？
但是这个就需要一个非常确实时间能解决，慢慢的解决。对吧？以前
对，
可能我妈说她的外婆以前还是个缠小脚的一个女人，对吧？她后面之后对吧，女性已经就不是以前都觉得女性的以缠小脚为荣，对，你不缠小脚，你这就是这女人就是有问题，就是不道德。
对。
后面之后对吧，还要不缠小脚了，就是放偏足，对吧？但这个需要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漫长的时间的一个演变和一个慢慢的一个影响和转变。在这种小地方，尤其是农村，小地方的农村，如果你是个普通家庭的话，这种再不想不进入这个传统的这个 轨道一步步的走的话，
嗯嗯，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能被人的这种目光呀，话语啊，各方面真的是能是这种低道德的这种观念是能杀死人。
嗯，其实还有就是为什么现在我相信会越来越好，就大家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是不会再受这些，每个人都不会受这些压迫。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现在大家就是说经济上相对是自由了嘛，经济上自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婚姻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制度了。婚姻制度啊，婚姻最重要的就是说要让你生小孩能够保证他可以养小孩，就是一个相对妥协的制度吧，好的，所以可以说是。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有一句话叫养儿防老，我不知道，我相信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对，它其实是一个经济制度的，你养了儿子你就认为可以是防老，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商业保险也越来越多了，包括这个社会保险也越来越完善的话，其实你这
像风险对冲，
哎，你慢慢的外包出去了，你知道吗，你当有那个去对冲的话，那么生小孩的欲望也就会降低，就慢慢的去降低它，然后呢其实并不是你没有这个需求了，而是这个需求你外包给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也非常重要。然后其实你会发现现在比如说以前可能在我小时候重男轻女的现象非常非常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家里一大堆光棍，为什么光棍，第一个生女儿她不去做 B 超，第二个看是女儿就流产，因此呢达到了恐怖的120或者130比100，因此呢你天然就留下了个二三十个光棍，但是等到这批光棍长大成人之后，你就发现他们找不到老婆，他们的老婆在哪里，被 B 超杀死了，很多也是这个原因。因此呢
我就是这种，我有个姐姐，我也是这种，就农村的这种传统观念，可能要不是因为这种传统观念的话应该没有我
啊。对对对，他就是这样，他就留下了这一个嘛。然后呢会现在的话在农村中，因为光棍的情况实在太严重了，而且就我前面说的，你找一个二婚的带个小女孩的，现在就是说二婚单身的就是头婚，二婚带个女孩的还算是非常受欢迎，二婚带个男孩的话就是说没有那么受欢迎，但是你也要付这个什么付这个彩礼的。就是你说为什么女的这么缺，其实是被那个 B 超杀死掉了，就那个年代杀死掉了。然后这会导致什么，现在这个观念扭转得很快，如果你生个女儿，现在大家觉得哇真厉害非常好，所以现在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口比例就正常了吧，你去看小学生啊，基本上就是1:1嘛，就是男的会多一点点，就天然会多一点点，大概就是105:100，等到成年之后就是100:100，等到你七八十了女的会生下很多，因为男的的基因可能是也不稳定，而且你男的喜欢作死嘛，男的死亡率更高，所以呢你即使是自然生的话也是105:100，这个男的等到成年的时候就会死亡率更高，因为男的更容易作，男的妈爬个树那时候摔死了，或者去沟里游泳妈淹死了，很少淹死女的嘛，所以男的小男孩的生存率其实是相对来说是低一点点，低不了那么多。就是现在我们这里是这样，你如果生个双胞胎儿子，好男的妈大家就愁眉苦脸，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相信这个社会进步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快，包括以前的时候你是那个什么，你要彩礼，这个二婚要彩礼，至少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是不太可能，但现在的话不但可能，而且在就是我说那个农村里那个二三四个光棍去竞争的话，那个彩礼的价格非常非常高非常高，就是28万把，我听到最贵的28万把，
这就是供需关系决定的价格。
哎，对对对，其实就是供需关系嘛。他们老是嘲笑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女权了，我可以解，我就试图用经济的方式去解释它，为什么江西这么多的彩礼，有人要付60万，有人要付80万去找这个老婆，就是供需关系嘛。我觉得这是最，并不是江西的男人他妈蠢，他就是供需关系倒悬了嘛，就是女的提供了那么多，你说那些女的去哪里，我相信 B 超的功劳功不可没，真的是这个样子。 至少我是这样觉得，因为目前我们村反正我知道的话就是有很多的找不到老婆，而且他自己也是上学也没有好好
上学。我们村也挺多的。
对，你很难见到说哎呦这个女的找不到婆家，不太可能，对不对？但是都是留下男的。
对，
为什么呢？就是我相信就这一波的，就是你一个120比100，这个太恐怖了。
就我这一辈的话，我这辈的小孩呢，我妈这边只有两个女生，两个女孩，五个男孩。然后我们的、我现在的下一代，就我表哥他们的孩子这一代，我表的兄弟姐妹他们的这一代孩子里面是，现在男孩反倒少，目前只有三个男孩，五个女孩。
对，他其实就是这个样，就是说因为他倒悬了嘛，其实靠这个技术手段然后清除了大量的女孩，就是说他这个价格就是这么高。就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哎呀女的为什么要大开口，也不是的，你有供需关系在这里嘛，就是两边的比例实在是太不协调了。但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我看说这个男的多好到多好的，那一个十年就是男的要1000多万多了，接近2000万。我不知道是99哪一年到哪一年，我看过这个报道，他们就是多了2000万，你多2000万太恐怖了，你知道吧？2000万啊，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
我东哥刚才说的这个是我是认同的，就是说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对吧？大家这个思想观念，对吧？这女性的这个对吧，裹小脚放天足，这都能扭转过来，对吧？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可能我认为啊，反正在我的有生之年是应该是看不到的。
这是
对，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小地方，尤其是小地方普通家庭，尤其是农村的话，如果你不认可这种按部就班，什么到什么时间点就该干什么事，然后有一个女性长辈跟我说，我当时跟她说。他刚才跟我说一句话，就是说，人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就是说，他的外婆是这么过来的，他是这么过来的，我身边的所有这个很多女性都是这么过来的。但是我可能他觉得人就是应该这样。
嗯，
其实你不要试图去扭转。其实我之前试过很多次，我想去说服他们，说服我妈，说服我这个女性长辈，我跟他们都是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很多人也都说过，但是我发现如果你一旦去试图跟他们解释扭转的话，矛盾争吵都是不可避免的，最后不但没有什么结果，反倒还会落得大家不欢而散。后面我觉得这种与其这样的话，就最好的方法就是远离。
啊，对对对，我觉得是可以。像公主就远离了嘛，又很开心了，找她男朋友。
对呀、我不在老家心情都好了，不在我妈旁边每天都没什么烦恼，特开心。
对，
要多得。
我也是走了，从离开老家之后，走了之后我就过来，觉得心里轻松多了。我本来是2月14号早上9点的高铁，我那天早上起来之后，我突然就有点过年又有点不想回去了，因为我知道回去会面对哪些问题，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一些争吵或者怎么样。我有时候就是临近过年的时候，其实挺想回去的，但是马上要回去，9点多的高铁要坐高铁回去的时候，就有点想退却了。然后所以说我想了一下之后，我把高铁票给改签，我改签到下午1点多。然后又早上上半天，我又想了一下，就感现在要想到底回不回去，就想还是说过年还是回去了。其实回去之后，面对的问题和那个可能发生的争吵，其实跟我没回去之前，我其实都想得到。
嗯，
都发生了。
有时候对，可是都发生了。其实我回去，我当时还想，我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就我这些东西他们能变成他们是这样，因为没办法，他们也是那样过来，他们就是那样生长环境，他也是这么过来的，这很你没法改变他，不说说服他们，不说改变他们，说让他稍微理解一点都很难。虽然我这样跟自己有心理暗示，自己这么想，其实真当你置身于这个从小自己生长的那个环境，然后面对自己的知心的时候， 哇，你的这个情绪就很难控制得住，
对对对，
就很难理，很难理智，真的很难理智。我真的，我觉得我以前觉得我自己实在是个挺理智的，但是每次一回去面对这些问题，然后面对自己的知心的时候，就真的很难理智。我还专门上半天给自己还想又想了一下，还自己给自己有心理暗示，然后回去这次回去，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一定不要发，最好就大过年的不要发生争吵，不要发生矛盾。但是最后还是挺失败的，还是发生了挺多争吵。
就是，对对对，我也是能感觉到，就是你们这种痛苦嘛。就催婚确实也没什么好办法，但是我觉得哈，我就是尽量去解释啊，我并不是说要，我觉得一件事情存在，它都有它的理由吧，它这件事情存在，就是我们不要去强行去改变它，它肯定是有它后面的道理。这个比如说你现在是单身，也没有找到很好的心灵契合了，我觉得有一句烂俗的话，但是你我可以讲一讲。比如说小王，就是说这个东西当然是靠运气了，你爱情当然是靠运气，但是呢你可以提高这个运气的档次，就是你把自己变得比较强，就是要有钱呢，要有什么东西，你碰见真爱的概率其实是会增大的，你真的是会增大，
是这样
的，真的是增大。其实我可以解释为什么，就是说其实大公主其实也挺好，其实我是试图解释，我并不是批判某个人，就是所有的人都慕强，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慕强？但大部分都会污名化给女生，说女生慕强，男的也慕强，你知道吗？比如说一个男的说，哎，那个薪水是给你加5000，你要不要跳槽？妈的跳槽，你知道吗？都会跳槽，女的也会跳槽，但女的会可能会表现在嫁这个老公上面，我一定要找一个更强的老公。我想虽然我不是女生，但是我能够理解这件事情。我看过一篇论文，是讲的清朝他们做人口研究的，大概15%不到的人是有后代的。你知道吗？100个人有75个是没有后代的，85个是没有后代的，就是只有15%是有后代的。我相信很多人在学术圈或者什么应该看过。就是其实这可以解释什么，就为什么是慕强哈，就是清朝是没有这个一夫一妻制的，一夫一妻制你要知道新中国建立之后才一夫一妻制的，两位应该知道吧，对吧？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是一夫一妻，以前的时候就是不是一夫一妻的，就是你有本事，但是现在也有一点，你有本事你有很多钱你可以招二奶嘛，你看那些当官的不是有7-8个10来个老婆是不是，即使没有结婚的，
明面上法律上算是不允许一夫多妻。
对，中国也是一夫一妻制嘛，古代叫一夫一妻多妾制嘛，现在我们这里叫一夫一妻多小三、小四、小五、小六，是吧？哈，我们就这样去讲这件事情。其实我并不是批判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要，首先我们要承认这件事情是存在的，就是女的更倾向于。你看看有哪个乞丐是找了个3妻4妾的？没有吧？
没有，
是吧？对，但只有当官的或者是成功的商人，是不是？他们就比较强嘛。这个女的其实也不太在意你有第几，但是你有足够多抚养后代的这个财产啊，或者什么。我就试图解释这个事情啊。有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有一个头脑实验了哈，如果就是从今天开始。睡一觉，明天起来，这个女生公平的爱所有的男生，公平的，就是你有钱我也不爱你。为什么？因为我基因哈，睡了一觉，所有人都改了，那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哈？其实你会导致人类基因的崩塌，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吗？因为他可能太弱，为什么他太弱呢？他也赚不到钱，他也就是说，在整个的竞争之中，他其实那个比较弱的男人相对来说。智商上面啊，体格方面啊，肯定都弱的。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他智商要低一点，然后你跑的要慢一点，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因此呢，你被所有的女人公平爱的话，那么呢，整个人类的基因就会在不远的将来，它没有一个筛选机制。那么你跟一个傻子你生娃，那么你这个傻子基因不就遗传下去了吗？对不对？然后慢慢的，你整个的基因实际上就崩塌掉了。所以呢，女人就是她一定要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说它幕墙实际上是延续整个人类的，就是好的基因要流传下去。就这其实不算是，这是一个结果。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做思想实验哈，这个都不会实现的。比如说我们造成了一个就是原始社会好了，就杀人不犯法，就是说你抢老婆不要谈爱情，没有爱情就抢，谁抢到了算谁的，这也是可以的。你看那个动物园中的河马狮子不都是这样吗？谁抢到了算谁的吗？那个母的在旁边看两个公的在那打，你抢到了这些都是你的。那么如果人类如果人类跟猿猴是一样，或者跟猩猩是一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猴王嘛，对不对？那些其他的公猴实际上是没有交配权的，他只有他的后代。如果他发现一个母猴或者一个母狮子带着其另外的小狮子，实际上这个公狮子会杀掉那两个小狮子。如果人类社会是这个样子，你就会发现女生慕强也好，还是回归原始社会，没有就是说就是不犯法也好，你就会发现比较猛的男人，比如说他练了那妈肌肉这么粗，我们普通的男的嘛，见他就打不过，他上来一锤头给你干死，是不是？然后呢，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强者他有很多能传播后代的
机会。这就是另一个维度
的
竞争嘛，还是一样的，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对，
最终其实是一样的。包括现在，我觉得现在仍然是好的。我要说，他仍然比那个要好。为什么要好一点？就是如果你以前在古代社会，然后我们他妈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被人一锤头给干死了，是不是？就因为我们试图去谈个恋爱，现在的话顶多是人家不跟我谈，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就是能生存在这里嘛。就是在这里哈，人家有很多的老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了，你应该知道那个叫上海的一个叫什么去油吧，去油网络那个老板不是搞了100多个小孩吗？
牛逼。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人叫什么多益网络是吧？
哎，多益
网那个老板好像姓徐吧？他说他自称自己是中国首富嘛，父亲的父。
哎，对，
生了什么是一屋的小孩？
对，100多还是几百多，反正不知道了。他就是靠
之前微博上他自己微博发的，我看他们一个房间的背后身上抱的什么抱的坐的腿上坐的，
对，
然后身后站的，反正他一个房间里面的。
哎，对，
全是我。
对，他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很多的女的愿意去给他生小孩嘛，对不对？就是在现在我们这个已经算是比较好的社会之下了，就是你一夫一妻也好啊，或者是自由恋爱也好，其实竞争的结果仍然是一样，就是他有很多的老婆。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搞一个啊，或者是搞不了太多嘛，也养不起。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个女生慕强，其实因为女生慕强很多时候要解释，你就会发现这两种情况最终的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它仍然要保持人类基因的，其实人类是基因的奴隶嘛，不是有一本书叫什么，叫就专门讲基因的，我忘记那个书了，书的名字了，哎呀，忘了，叫裸猿还是叫什么还是？反正那本书上也是，就是我试图给他做一个解释。其实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这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你如果想碰到特别好的爱情的话，我觉得你要变强会好一点，而不是抱怨。你要变得很有钱，然后你开宝马，然后还有一个摔飞机，那么你遇见爱情的概率会大很多。
都不用你遇见，爱情主动来找你。
哎，真的是是吧？大公主也认同这一点是吧？
那肯定啊，
有个同学跟我说的是，你是跟我是前几年说是，什么你若芬芳，芳蝶自来。
对对，不管怎么说了，反正你要自己变得强一些嘛，因为他你要把爱情想象成，或者是我是说爱情，我没有说婚姻哈，就是爱情，他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消退了，我觉得爱情会消退嘛，按道理说是会消退，他不可能一直爱情嘛。爱情按道理说它可能就维持到你生了小孩就没有爱情了。
哇，
真的吗？
我现在都有时候我都搞不清楚。
按道理说是的，因为爱情
搞不清楚有什么叫爱情或者有没有爱情。我以前觉得我说一个我身边的有一个我以前是觉得我以前一直觉得他们是没有爱情。 他们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后在一起，然后组成家庭，生儿育女，就是走上这种传统的这条路子。就是我外公和我外婆，我外婆16岁的时候嫁给了我18岁的我外公，他们都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人。然后我外公是在疫情开始的刚开始20年初的时候去世的，80多岁。然后我外婆是疫情结束的时候凑了2年然后去世的。然后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我当时再回去了嘛，回去之后我就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就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人。我以前觉得他都是很坚强的一个女性，但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就是哭得那么伤心，80多岁了哭得伤不伤心，就是都不让他去那个房间，我外公走了那个房间。也不让他坐那个椅子嘛，但是我外公生前一直喜欢坐那张椅子，那个椅子，然后一直在那个房间都不让他过去。然后刚好他们那天都不在，就我一个人在的时候，他就非常坚持的要去那个房间，然后坐在那个椅子上，又开始说哭得非常伤心，说了很多话。那一刻我就觉得，他们俩16岁、18岁结婚到现在差不多70年了，我那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他们俩，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过他们有过爱情啊，我以前觉得他们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那一刻我又觉得，可能我外公走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最伤心的人就是他。然后我那个时候突然又觉得他们俩好像是有一点爱情。
你这话说的，不管你有没有爱情，你们都睡在一起了，你还说什么爱情啊？你不喜欢人家，你就别碰人家不就行了？
嗯嗯，对，我也认可。
那现在不喜欢，但是最后结婚生子的多了去了。你不喜欢就还不能结婚，不能生育吗？
没有啊，
你
选择跟他结婚，你多少是有一点喜欢的，不反感啊。你不可能，你看到这个人，我讨厌死了，我还要跟他结婚？就比如说，
我身边有这样，其实不喜欢，但最后也是结婚生孩子。
就比如说那种，比如说两个人谈了恋爱，他们要分手或者是离婚，就是到了那一种我看见你就恶心的程度，你不可能说我们没有爱情，我们结婚了我们一点喜欢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啊。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不可能会结婚，多少还是有一点喜欢的，只是你自己觉得你不喜欢，你自己觉得我只是听着家里的话干嘛干嘛的。那你的身体还是诚实的吗？
我身边有同事从跟相亲见那个女生第一面到结婚到领证结婚不到一个月20多天，我身边有一个同事之前碰到过，我当时反正就感觉就好像那种小说影视剧作品里边的那种情节，所谓的闪婚的情节。
这个话题其实很难去深入的去解释，因为我也是转述人家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你要有一点点吸引，要让大脑产生催产素嘛，催产素。但我也看过一篇论文哈，我不知道在这里能不能讲，但这个论不是我说的，就是现在说哈，因为爱情不够多了哈，因为现在的爱情不够多了，所以呢很多人是就不孕不育就特别多。为什么？因为爱情还就是说你这个催产素不够多，他这不大容易怀孕。虽然我不知道真假，但是他给了一个数据是说呢，就是现在的人就是很容易就失去新鲜感啦或者什么，然后女的也产生不了足够的催产素，然后说这个怀孕就比较难。但这个东西哈，论文就这样，你说是不是有强相关？我也不是这方面专家，你知道吗？反正也就这样看看，然后一笑而过吧。但也有人说是有另外的，说哎呀，又什么活性不高呀，或者是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了。但是你说，爱情能存在多久？可能有的人会存在一辈子，我不太清楚。但是按道理说，它是不是在某个时候就要降低一些呢？因为它按照人类的话，比如说你生了小孩或者是什么的话。但有些人我不知道真假，有些人就说我就是恋爱脑，我一定要就是说一定要恋爱一辈子的，我不知道那是真假呀。有些人就 就演得非常的非常的逼真嘛，以至于他好像是真的相信了。我这个是真的不什么的，就是是
小辣椒不是就说他是恋爱脑吗？
嗯，他是真的恋爱脑，这应该是真的。所以他们也好像也吵架。对，
我们下午
是见的。对，他是恋爱脑，因为他来找我的时候，他跟他老公就是不停的在秀。我也不知道，也许人家他说那他们普通正常的生活吧，但是也不好说是不是，就是这就是他们要不停的要双方夹菜啊，要做很亲密的动作。可能在我们山东这边，像我们这边出去玩的话是不带老婆嘛，可能有点大男子主义。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出去玩啊，出去玩大部分都是男的在一起玩嘛，很少带老婆，至少我可能是就是说不带老婆、啊、这种出去的。我的朋友们也都不带，所以很多我的朋友我都不知道他老婆是谁，你知道我们是不带出去。
我们过年同学聚会的时候还我们有好几个同学都是带他媳妇儿，我们当时在群里面还问了，就说你们带家属吧、
啊、
就有人说带有人说不带、
啊、
反正都可以
啊。
我们那边好像没有这么多
啊，我们也许没有，可能我这些朋友都他妈这种货色是吧，我们出去玩呀、啊、或者是什么都没有人带嘛，就是不清楚啊，就是我的是比较失败嘛哈，因为我们这里都这个样子，比如说要去聚会啊，基本都是男的在一起喝酒嘛，但是并不是说女的不上桌这件事情，就在家里我们这里女的是可以上桌的，但是我们出去玩是、比如说我的朋友我跟他关系非常好，我都不知道他老婆是谁，就不认识。比如说跟我关系很好踢球的我们也这样吃饭，或者跟我打羽毛球的我们也吃饭，但是你说他老婆我见过没有，从没见过，我们也不问，就是好像是要隔一个什么东西，我们也不会说啊、哎、你老婆要来我加个微信，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出现
啊。对对，这个是这样的、
哎、就我们就是我们不问这种事情，我们不会说哎呀这个
人家我也不会说，我们呢也不会主动会问
啊
你带媳妇儿或者
啊，
我们可能就会统一的稍微带家属吧，就会说一下，如果带家属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就不去玩游戏不去开黑了，带家属的话可能就怎么样，但是但我身边的同学朋友媳妇儿我基本上现在有联系的我还都见过，起码都见过一起吃过饭。
啊，我说实在，跟我这些的真的，我好多事都没见过了。哎呀，我不问嘛，人家不发在朋友圈里，人家发朋友圈里，我可能会见到了。如果不发朋友圈里，我就不问嘛，就是说我不会去问。哎呀，他是你老婆呀，或者是什么什么，或者就是见到了他身边有个女的话，我也不问，因为你不知道是不
是他老婆，是不是？
所以我们都不问了。就是他突然领一个人去，就是我们也不问也不管，即使去打球啊，比如说他会突然带个女的去，我们也不说哎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好像就觉得边界感太那个什么了，反正这个可能是我的行事风格吧，所以就可能也是我们这一块的，或者跟我玩的
也
这样的人
也不是也可能是地域可能有一点差异嘛、
啊、
跟地域
高。我们出去要带个老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包括可能没有，我至少我的朋友们都是没有的，包括我的父辈更不用说了，就是我同辈的话，好像我们即使同学聚会的话，有没有带过老婆，好像一次都没记得有人带老婆去，这个
为啥呢？为啥都不带老婆呢？你不想带？
也不带老公啊，你
有这么默认
的。
嗯，
不知道，反正我那些初中啊、高中同学都是不带的，都不带。大学的好像是
同学不带他们，不带他媳妇儿就是跟女朋友，不带媳妇儿和女朋友就是，带了他们的话，我们没办法去网吧五连坐开黑了，因为要这个的话，一般就是他有时候他媳妇儿想去，他就跟他媳妇儿做工作，哎，你别去了，或者你干点啥，找其他理由把媳妇儿支走。
是的，这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大公主就河南的嘛，我说的那个小乔也是河南的，他们可能就是你们那里是要带老婆，这个可能就是有这个差异哈，这个也许是非常正常的。
啊，是差异吗？这个我真不知道。
你像你们出去玩是不是？
你是河南哪的？
我是河南周口嘞。
周口，
对，
挨着武汉那边是吗？
周口，
离武汉近一点，
也没有。
那你跟那个虎哥和老王，好像他们俩都是周口那边的。
哎，反正这个不好说，这个真的是不好说。反正每个人的相处方式都不同吧，可能就是我是另一种相处方式了，就我的这不值得借鉴了。就是有些人就、
啊、没有统一的标准，我想怎么舒服怎么来，真的。
对对对，我们这里比如说，说今天我们去喝酒啊，然后我们说好好好去，肯定没有，我们不用担心说啊，你带老婆了，这种没有，从来好像是从来没有突然出现个陌生人，我们去的话一定是都认识的。
哦，
就是这一种，你突然出个老婆，我们就好像很拘束了嘛，你吹牛也不知道怎么吹。你说喝多了吧、
啊、没见过那种，确实没有见过，然后没有接触过、
啊、
那确实没办法搞。
你说深话不好说，浅话没意思，你说你在那里说什么呢？你还怕他，你也不敢开他玩笑，你也不知道这句话说了会不会让人家吵架呀或者是什么。所以呢就蛮拘束的嘛。我至少是这样想的。比如说男的在一起说的话题可能就不适合有个女的在吵。其实男的也都吹牛，也许没发生过那件事情，这不是吹牛吧？
我觉得你们这种就是，男的跟男的一起出去玩不带老婆是正常的，因为像我们河南那边的话，我看我爸他出去喝酒干嘛的，我妈基本也不跟着的。
啊，可能是这个样吧，但是，哎，总归怎么说，可能也是人类毕竟是相通的嘛，就尽量解释这种的。反正
对，知道，因为我们女的有的时候，
我们那上一辈也是，好像也是这样。我想了一下，我的上一辈好像也是这样，也是你东哥说的这样情况。
啊，可能我不知道现在下一辈是什么样子，是不是都要带着个女朋友？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也
但我这辈的话，可能现在也没有那么多同学吧，可能有就是熟的也就那几个，他们有些可能已经确定这个对吧？要确定有女朋友，或者说要确定订婚了，他还会在群里面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时候再找个机会啊，一起吃个饭认识一下。
啊啊啊！啊，这可以，这可以。哎，反正总归每个地方风俗都不同嘛。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其实最终还是追求幸福嘛，这个是肯定的，是吧？你即使就是每个人幸福观念也不同嘛，而且。这种冲突也是有的，我也相信会长期的存在。就是说父母觉得怎么样，比如说父母只要觉得不同意，像大公主把你男朋友领回去也是受气。
对啊，肯定受气啊。
他给你个白眼，天天搞你两下，你也确实很难过嘛。你就是确实很难搞，这种事情很难搞。
你难过，你男朋友还也很难受。
对。我觉得是这样，
对呀、啊，所以我都不让他难受，我就不领回去，就这样。
对，反正公主很有那个啥嘛，很有主见的一个女生了，很有主见。
对啊，哎，也没主见，早结婚了，你以为啊？
没主见，也是啊，反正很有主见的啊、就是。哎呀，我们属于上一代了，就是说也确实给不了你那个什么，确实你也要自己去承担一下这种家庭的这个什么了，家庭的责任也好啊，或者是这种冲突谁都帮不了你嘛，我觉得是没有人能帮得了你，也就是你男朋友可能能安慰一下你，但是即使他安慰你，你老妈还是会唠叨你，一会儿打个语音给你或者发个短信给你，你不好意思不回嘛。
我就是不回，
啊，就是不回，
对，
那挺厉害的。
我就听一听，然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就不回，然后他会接着说，就没当我不回。
哦，他也知道你听是吧？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听。
他应该是不停的发这个语音半小时了，就已经发30条。
对，他就是发30秒，然后说了7-8条，然后。然后看我没回就不说了，
哦，
然后他想说的时候就又说了，
哦，这样也可以吧，但是你要相信你老妈肯定是很爱你的， 这个要坚信，只是他可能有这个文化冲突，他肯定很希望你幸福嘛，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去搞，而且这是终身大事，他也确实帮不了你，他只能说哎呀，从外面领个男的来，你看看满不满意，可能他觉得离家近一点啊，或者类似于什么，这个我也是瞎猜啊。
那你就确实是瞎猜了，他纯属就是因为他也跟我说了，他说你嫁那么远以后老了都吃不上你的，或者是什么都不方便回来看我，过年也不回来了啥的。我说我嫁得近我就想回来了吗？反正就是怎么犟嘴怎么来吧。
嗯，
妈妈说的这个怎么让我想起我去年就三月初的时候，在那个去爬那个泰山的时候，碰见那个泰山学院的两个女生，其中有个女生，她们家在济南过去和德州之间，还有一个姐姐，她姐姐已经嫁人了，然后在济南，然后她妈妈就跟她非常强硬的说，不要让她远嫁，就要一定要她留在老家，而且还给她划定了一个范围，隔壁县都不行。就必须是在他们老家的什么，最好是同一个这个区域的，同一个镇这个附近的，就这样。这样，他跟女生就跟我说，他就想把他留在家里面，因为心想他姐姐不在了嘛，就想把他留。他好像应该也是零零后吧，上大三、大二吧、大三，泰山学院也是。然后他就说他是怎么就想他要他不留，然后他妈也非常强硬。我感觉你他妈，他跟我说的，他妈妈说的话，我跟你妈妈说的话特别像。
对啊，我妈说的话就是很不讲道理，让你觉得离谱。
哦，
对啊。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他对这个距离上没有太大概念，让他坐一下高铁试一试，没那么远，我觉得在中国都可以在12小时之内赶到。
他的意思是，你嫁过去以后欺负你了，我们过去的你气也消了，都哄好了，我们过去干嘛？
对，他可能也是怕你，对吧？离得太远了，要受了委屈了。
我就说，
对他们也没办法，
他们一家
没办法及时帮到你。其实，很多父母对远嫁的这个女儿都有这个担心。
是。哎呀，总之还是比较。哎呀，不清楚上一代怎么想的，但是距离上是没有太大。你就说嘛，你找的这个男朋友脾气可好着呢，从来不跟你吵架，就可以了，他也许会放心。
你们俩要想结婚，你这男朋友怎么可能都得带回去让你父母看一看？你不让、
啊、
不让接触了解，你们俩你想抛开他们，完全抛开父母家庭原各自的家庭，两个人光两个人结婚。这样其实也可以，也不是说不可以。把户口本，我表妹以前的时候不让结婚，直接户口，那我偷户口本，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最好还是得有父母和两边家庭的共同祝福，对吧？
对的，对的。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啊，压力有点大。
那有多远呢？你离你男朋友能有多远吗？
1300。
啊，其实。啊，也没有多远，他可能就不知道有多远。1300其实对我们来说好像也没，就是对吧？
高铁几个小时，飞机两个，飞机两，高铁三四个小时，
啊、
飞机两个小时。
对啊，就是高铁大部分就300公里嘛，你就是
四个小时
啊，300多还经常。你飞机的话就只是更快，他可能就觉得哇，这个1000多这么远嘛，其实也没有多远。
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老了还想指望我。
哎，你有两个哥哥嘛？
你想多，你不是有两个哥哥吗？
啊、
你又不是说上面
哥哥
你们家
你又不是
都是女孩。
哎，我哥跟你们想象中的都不一样。我们，我感觉我哥有一点不好。
是因为这次你回家都是跟他们吵了吧，心态失衡了。
对啊、除了我二哥，他们就是我爸，有一天晚上我们都在那里吃饭的时候， 就问我今天跟那个男孩子怎么样了，我说就那样啊。他说就那样是什么意思啊，你给个答案呀、啊、我说不行、啊、他说然后就还说这个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哪个行，我看这个就挺好的，我说就不行就不行啊。然后我就说话声音挺大的，口气也不太好，然后我大哥就在我旁边吃饭，就有点看不下去，就觉得我好像我在欺负我爸妈一样，就说什么、
啊、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不要一副摆烂的样子，人家还不欠你什么，你不相亲你就直接说。我就觉得离谱，我没说了吗，我说了没有用啊。他说什么叫做说了没有用啊，你要说清楚，我说我说了我不香。然后他就觉得我跟我爸妈说话不尊重，就觉得我在摆烂啥的。但其实他不知道的是，我已经他不在的时候他不在场的情况下，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我不要不相亲，但是我爸妈会一直在那里磨我，知道吧、
啊、
就是没有办法，必须得答应他们去相这个亲，他们才会说好好好这样子，
啊，
就是要让你答应，你跟他说的没有用，知道吧？然后我大哥就不知道，就在那里胡说八道，然后给他气得饭都不吃了，就整得好像我很不尊重我的父母，然后我对我的父母很凶，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也跟他，然后他就气得就跑楼了，跑到楼上去了。然后还在那里说，说什么，反正就说我不好。我说，哎，你有本事你去瞎，没到你头上，你在这里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看我怎么说你。然后我以为第二天我们就是会不说话，结果他当没事人一样，我真服了。
哎呀，也没办法，毕竟你大哥嘛，他也许。说说气话，你毕竟你小妹嘛。哎，确实这种事情好难搞啊，我也觉得好难搞。
你也觉得很难搞吧？哎，我也觉得好难搞，我都不知道该咋整了。我只能说，
那我觉得领回去嘛，领回去看看，也许没冲突，也许一看，哇操，怎么那个帅小伙挺好，
他回去
是不
是喜欢的不得了？
对呀，这是有可能的，非常有可能。
我都
多带点礼物，
能想象到领回去的画面了。我爸肯定会想方设法的拆散我们呢，我才不要领回去呢。我爸惊着呢，我妈也惊着呢，他直接给你搞黄了。你说如果他，比如说这个是我男朋友，然后我领回去了，然后我爸妈说的话没一句好听的，全部都是坏话，你怎么想？你们两个？
但我觉得也没那么坏吧，你把父母形容的那也太过于坏了，他肯定希望你比较幸福嘛，他肯定不会那样去搞你，那你说的像仇人一样，也许没那么坏。
会的。
毕竟你想想，他小时候也那么疼你，把你养那么大，他应该是
我父母不、啊、我爸他不疼我。我妈还好吧。
好吧。但是我觉得，哎呀，我不清楚，因为这种事情没碰到过。然后你说哦，我就永远不领回家，好像也在于情于理上好像也有点过意不去吧。你说我结婚了，那你老公呢，妈在外面不领回来，怕你们给我整拆散了，好像也你不觉得也很荒谬吗？这件事情
荒谬吗？荒谬就对了。哎，现在都啥世纪了，荒谬的事情多了去了。
对，好吧，你然后好吧，可能我思想比较那个什么了。你即使结婚了，难道你一次都不领回去？也好像
我领回去，我就领回去一个娃。
啊，那可以。那应该就是已经那个什么了嘛，就是说你看了生米做成熟饭了怎么办？
对，他不想承认也不得不承认，对吧？
但是这种做法是最下策的。
对，我觉得冲突太大了，是不是？是有点冲突太大了嘛？哎呀，
就是我感觉这种做法是我自己把矛盾最大化。
对，就是怎么气怎么来嘛，怎么气怎么来，就好像是，就是说他最不想看到的事情，然后你就做给他看，这玩意
儿。那能怎么办呀？那父母不同意啊，哎。
对，也确实好难哈。其实父母，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你自己找了，你自己受着。管就是说这最好的，我觉得每个父母最好的方式就这样。你都二十多了，判断力这么强，见的世面这么多，对不对？又管也管不了你，说也不听，你说你一句有三句等着，就还不如祝福你了，说哎呀终于有人要了是吧，赶紧来嫁了，我们同意。这也许还好一点。
他肯定不会这样想的。我觉得我爸肯定会就是不同意，然后翻白眼。我妈肯定就偷偷的听我爸的话。
哎呀，我觉得我没有这个经历过。你，哎呀，从你哥哥那里做工作呢？你有两个哥哥，你哥哥不可能一直都听你父母的吧？你可以先领回去让你哥看。
嗯，可以。
对啊，你总是，我是觉得你搞一个最冲突的肯定是最差的。就是说
你
看我娃都会走了。
等到时候先领回去带回去一起跟我哥吃个饭再说。
对对对啊，我就觉得你觉得你哥也好了，至少。
因为我
哥
说话我又不怕他爱咋说咋说。
对啊，反正就尽量不冲突，也许会好一点嘛。总我是觉得咱现在也都是独立女性了。我也觉得你挺厉害的。
真的吗？
我觉得你还蛮有主见嘛。
嗯，我觉得我的主见都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不对。
嗯，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实是有点问题。他就想控制你啊或者是什么的。
女生她就觉得父母说的不对做的也不对，但是她反驳不了，她只能还是得。哪怕他不情愿，他也得按照那个父母说的来。那你是觉得他不对，但是你还能坚持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还挺难的。
哦，对，那
肯定啊，我都等一下，我妈说啥我听啥，我结个婚我再离个婚，我图啥呀？
那你知道红薯吧？就是我是说那个小王，你知道红薯？
那我知道，我知道
网友嘛，对，他的老婆。他老婆就是说嫌远嘛，因为红薯在海南，就海南就哪个地方去海南都很远。他好像也是不知道是不是河南，反正是中国的中部。然后也是不同意嘛。我靠，他老婆直接过去结婚了，就是就不管
他了。哦，这个我想起来，我看听好像听他说过，他不是当时说一句话，如果一个女生爱你，他会自己想办法。
对，然后红薯的观点就是说。反正你喜欢我，家里不同意你自己去想办法。然后那女的直接拿身份证去结婚了。反正这红薯渣男也就这样说，你自己去想办法。反正我女朋友多，我操，你不愿意我换下一个。这女的也他妈糊，我操，直接好，直接就给他结婚。
那后来呢？
后来没有后来啊，他们就在这里，他们就在一起。
他们现在好像在广深圳还是广东的？
深圳
、深圳啊。
啊，
那不是挺好的吗？
是啊，挺好，就非常好，我觉得很
好。那我也说啊，我也跟我男朋友说了，我说不行，我们两个就先把婚结了，后面的事情再说吧。我男朋友说不行。
哦，就是那个红薯是另一个态度嘛？人家红薯就是说。他跟我们说，只要这个女生爱你的话，她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什么，这种都无关系，她自己会处理掉所有的一切困难，就是有没有彩礼呀，有没有什么，就是你自己去谈，自己去领父母，
她自己会想办法，
对，自己会想办法吧，你不要找我来想办法。那红薯也是个人才，然后现在在深圳吧，我约她好几次访谈，人家不访谈。因为他可能觉得我知道他的历史太多了， 他不想
结婚了，不想说了。哎，你应该趁着他结婚之前，现在他现在现在结婚了，他肯定不太想帮他。
对，他
结婚之前应该搞一个。
对，买女朋友一大堆，反正人是很优秀的嘛。然后这个就是不结婚他无所谓嘛，反正他不急，公司又不急，女的急嘛，你自己去处理。然后那个就结婚了，好像在一起咋样我不清楚，台湾他不接受访谈。然后就，不过我觉得他挺有手段的，其实他说的也是对的，是吧？我觉得这是
对的。对啊，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对，就是你所有事情你自己处理，反正我给你结不结婚，反正是你跟我结婚嘛，你自己去处理。那个红薯是这种，他也还蛮守信的，那女的处理好了，他就跟他结婚了。也没推脱，就是说可以了，我觉得也可以啊。红薯，他是他的是女的，也是父母不同意，我大概就知道这一些吧。其他的我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有可能河南，有可能江西，反正是中国的中部的一个地方。下一回去问问他。
哎，我是他那次好像群里面说过，好像是安徽还是哪？
安徽啊，反正是中部一个地方，
对，
离海南
外省的，外省挺远的。
对，一说海南，妈那女的家长都气的，妈差点进医院，我操！海南的地方，其实她也不在海南那个生活吧，她只是出生在海南，然后现在在深圳嘛。哎，
原来如此，那还是挺好的，修成正果了。
对，红薯。这个红薯是我电台当中最出名的一个人了，就以前的时候是最出名，现在消失了。
现在
大公主应该不太清了解。
哎，对，大公主主要是不听这个电台嘛，她不听，她
可以搜一下那个330系列，可以听。
啊，这个倒没必要，这个倒没什么必要，只是。他不知道什么原因进了我们这个群里，然后哎访谈一下，正好哎就访谈一下，听听这个年轻人怎么被催婚。像大公主，我们也想象不到，像大公主脾气这么好的，也竟然也有自己的烦恼。
哎，谁没有烦恼啊？我的天哪，我都哎呦。
不过我们也帮不了你，这确实帮不了。
我那天好像也是想听一下，现在我因为我没有跟零零后怎么聊过这个，没有跟零零后聊过这个话题。然后刚好那天，他东哥说访谈他，然后他我说我等访谈他，然后东哥说这个他要再找一个人访谈，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就立马说那我报名。其实我当时没有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话题，但是刚好聊到那个话题，然后自己过年也挺头疼。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聊一聊就确实会好很多。我那天跟我那个同学聊，对，跟我那个同学聊了一下，我就觉得好了很多。然后其实我更想知道现在再比我再更小一点的这些人的这个想法，面对这个问题的他们的看法和他们的会怎么做。其实我也想可能对我也是一个参考或者一些帮助。
哎呀，反正我觉得两位比我年纪要小嘛，我相信你们有足够的智慧来处理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两三年之后我再访谈你们，有可能不是在一起访谈了，如果大公主对不对，那时候已经抱着小孩了，搞不清楚，到时候记得大公主再来接受我访谈。我就是访谈的话，我要访谈一个人一生，就是一直到我挂为止，三四年这样访谈一次，比如说三年，然后比如说访谈你十次，就有30年的时间。我很想看看我们普通人到底混成什么样子，作为一个记忆，真的是作为一个记忆。哎，你不访谈也可以啊，我没有那种说强迫你一定要参加这个访谈。
我肯定会，如我肯定会持续参加的。就我以前是一个面对镜头，是不太喜欢面对镜头，也不太爱照相的人，但是可能最近两年开始有转变了。对，我就觉得真的是。我就现在有时候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一些记忆力，或者说包括自己的一些身体机能，其实是在下降的。就最明显的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跟同事去唱歌，我能发现之前前几年我可能年轻的时候 我能唱的歌，但是唱的就是那种特别难度特别大的歌。那现在我唱的时候，我发现突然我唱一半唱不动了，我就明显感觉到我这个嗓子技能是在退化的。有时候也有可能对吧？有时候我就感觉我现在记忆力其实也在退化。我有时候很多事情，我觉得，哎，我可能我觉得我有时候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记忆力非常好的人，我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说经历过的事情，或者印象深刻的一些人或事，我肯定会记得很清楚。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还是自然规律，还是不要去挑战它。其实人、
啊、
其实都会老
的，
对，人都会老。所以说我就想留，我有时候想，这个事情哪怕没有任何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关注这些事情，但是我想关注我，哎，我自己走过的一些路，因为我之前、我想了解我父亲嘛，我父亲我父亲不在嘛。我想了解我父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去年过年我突然就想了解他更早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去翻那些老旧照片或者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他最早的照片是八几年的时候，我小舅十七岁去当兵的时候，他们当的照的一个全家福，那个时候还没有我是九零后，那个时候他是我姐。然后我想了解他以前的事情，很多都是听他提过以前只言片语，但是你说你不是弄了一个那个录音笔嘛，会录下一些跟你一些父母的一些事情，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然后我想了解他以前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长得其实随我妈多一点，但是像我爸的少。就除了可能脖子像我爸一点，我爸脖子挺长，我也脖子长，其他的其实长得像我妈多一点。我就觉得，哎，我爸哎年轻的时候那张照片，我就觉得我现在来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就觉得真的很帅，颜值很高。我就想，哎，他是不是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很受女生欢迎，怎么样？所以我去年去我叔叔家，就跟我爸从可能从小一起上学玩了几十年交情的那种一个长辈
啊，
我就去问他这个问题，我想了解我爸以前的事情。但是问他的时候，我这个叔叔可能就笑了笑，就没有说话，他就没有，可能又他就不说，对吧？我也了解不到，所以我就觉得挺遗憾的很多事情。所以说，也许以后我可能会结婚，也会有小孩。可能最后我不在这个世界，可能也有小孩，可能他会也想影响，可能了解我以前的事情，也许他想了解，也许他不想了解，这都不关，这都觉得不重要。我觉得这个对，真的不会影响。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有价值。对别人来说，我觉得无所谓。他有想了解了，那有这个资料更好。没有他不想了解，对吧？我到时候可能以后还能看看，哎，每一年的一些事情，对不对？
对对对，我也是这种想法嘛。但我是，但我留下的东西足够多了，我天天录了太多太多期了嘛。
你留下的有那么多，
我在网上
有文字，有视频，有音频，还有那些代码。我觉得你在这个世界真的留下的这个痕迹和东西呢，非常多。
而且我觉得这不包括我写的软件，后来我也发现了，我写的软件就写 BT 下载软件嘛，我以前写在那个 Terminal 上运行的。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过我要给人用，我也没有想到有人会用嘛。但是最终还是积累了数万或者是十几万的那个什么，至少我的 QQ 里面，我 QQ 里面加了4000多，就是用那个软件加我的那个东西。然后大家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个东西我可以用，然后就加好友嘛。那时候我就回答一点点问题。其实后来我做电台的话，当然现在电台可能加起来也有，所有平台加起来可能也有10万的观众。包括我对我父亲是跟你不一样，我跟我父亲我不是说我要访谈你把一个录音笔丢在那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你就跟他聊天嘛。这个东西可以录7-8个小时，我大概就是每次跟他吹牛的时候，我就放在那里，他可能。这很多小时了，其实我也没有完全听。然后你就跟他讲嘛，我说你年轻的时候干什么，他就说我去修水库，然后去修水库。我说你修水库干什么，他就说他修水。最近这件事情啊、有一件事情，我这最近他跟我说的，是我妈跟我说的。他是说，他跟我妈，他说，去登记结婚嘛。然后我妈妈以前是在家里做粉皮的，粉皮，你知道粉皮是啥吧？就是用红薯，
红薯粉、土豆粉做的，
对
吧？
对对，他那是红薯粉做粉皮。然后我妈妈结婚的时候实际上是有点大了，哦，大概真的像这个谁公主这么大，但是在那个年代像公主这么大的时候就已经太大了嘛，就有点太，我是说在我妈妈那个年代啊，
哦哦是，
对对对，就有点太大了嘛。然后呢，他就说媒人还给他少说了个两岁，实际上我妈妈比我爸爸大三岁，但是你少说个两岁，不就是大一岁嘛，还是大一岁嘛，
嗯。
然后呢，我爸就觉得妈那亏死了是吧？哎，有点这个，但后来也是开玩笑这样说。他说他们两个去登记结婚，然后他就用个自行车带着我妈妈去镇里了，去镇里去登记结婚，然后在路上就吵架了。我说为什么吵架？他们两个吵这个回去说登记完结婚要买猪头肉回去嘛？那时候吃个肉非常的，就他们说你买个猪头肉就是非常大的一笔钱，
对，
就是。那个年代啊，你买猪头肉，可能现在我们觉得
一年到头可能吃个一两次，还得下个狠心。
哎，对对对，因为他俩登记结婚了嘛，回去要准备去庆祝一下哈。然后呢，他俩就是在商量，我们买猪头肉的时候买哪个部位。然后我妈妈就说啊，哎呀，吃个猪肝，因为我也喜欢吃猪肝。我妈妈说她最喜欢吃猪肝。我妈说那猪肝有什么好吃的？不买猪肝，就在登记的时候啊，在车上还没去登记，在路上。两个人就是我爸带着我妈妈，他们就吵起来。然后呢，我爸爸想了个半天，说猪肺比较好吃。我妈说你吃过猪肺吗？他没吃过，但觉得猪肺会更好吃。他没吃过，他就认为猪肺最好吃。然后他说等会我要去买猪肺。然后就这样就吵起来了。但我觉得现在想想还有点搞笑。然后就去登记结婚的路上就吵架了。我想想啊、哦，那时候，那他现在给我讲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哇，还是他们也年轻过啊，也会为这些屁事吵架。
对，
对，然后他再给我讲了另外一个事情是，那时候在农村嘛，我是那个什么的，我农村是有蚊帐的，那个蚊帐呢，它不是现在咱们这种，树这种的，你用打火机一烧，不就是都叫什么的化学纤维的？它那个以前的时候，那个蚊帐是那个什么的，棉布的，很厚。
对对对，
啊、
我小时候家里面用过，
啊、
用上就特别闷，你知道吗？
哎，对对对，特别闷嘛。然后我们家是那个门啊，因为家里太穷了，就是篱笆，不是正经的门嘛。然后呢，他们两个就这样睡觉，然后一觉醒来，发现妈，她发现我不见了，因为她很着急嘛。然后我妈就赶紧把一脚踹起来，就喊我的小名啊，说不见了，因为我那时候才躺着嘛。然后不见了，然后我爸就非常着急，然后到处去找。然后他说，哎呀，这个门也没有人被人开过嘛。然后一直找，又找不到在哪里。就是我那时候乱爬嘛。然后我就爬到了那个蚊帐那个棉布那个褶子里面，因为那时候很小嘛，我就在那个褶子里面睡着了。然后他俩找了个半天，哇、哦，那时候又没法报警，就是，然后我那个什么，他们可能我太小了，那个褶子一盖上，一个小孩就相当于没有人，你知道吧？
嗯。
然后我妈说她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我爸呢就不知道怎么搞，就是小孩怎么突然没了呢？然后呢，说我妈哭的时候，可能我醒了是吧？然后开始在那里扑通，啊，然后发现哦，原来没丢，很开心了出来的。
啊，你是那种被动的，就不让父母感觉你丢了是吧？
哎，对对对，然后是我爬到了那个地方。
你说这个事儿，我也想起我小时候一个事儿，我是主动的，
啊、
我是主动的藏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小时候在我外婆家，就外婆家那个。门口那有一个叫什么石磨，就石磨，不知道你们山东老家，
那我知道
你山东
了。
那个石磨就以前我们现在不是有豆浆机吗？对吧？黄豆弄进去那个豆浆机打豆浆，以前是那种是用手转的那个磨盆，可以用那个来打磨豆浆，就把豆子灌进去，然后拿手推了一个磨盆。手推了一个磨盘，那个叫石磨，我们那叫手磨，然后是来弄豆浆的。那个架子那儿有个缝。我有一年小时候有一年夏天，在我外婆家，然后我妈说是要去那个镇上，然后去做一下头发，可能剪个头发什么的，然后让我外婆和外公照顾我。 然后我看见我外婆他们家那儿门口那儿有一个手有个石磨，我就自己主动的藏到那个石磨那个缝隙里边。
啊、
不是夏天天黑了吗？
啊，
然后他们就刚开始哎在院子里面玩着玩着怎么突然没人了，然后叫我也不答应，我就自己蜷缩着身体钻进去，然后也不开也不出声，然后他就以为丢了，然后外婆到处院子里面房子里面到处找找我没找到，然后最后外公就急得没办法，又骑着自行车跑到那理发店去找我妈，跑到那个桥上呀、
啊、
到处街上到处去找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说完了完了，哎什么。这什么女儿出去理个发，什么把孩子给人家丢了，这怎么跟我妈交代啊？怎么样？就急得都不行了。最后我好像自己最后就哎，这他妈蹲着，一直蜷缩着身体蹲着蹲累了嘛，最后在自己才出了声才起来了。然后这把自己，但是当时现在想想，可能就啊、哎，这个小孩肯定是我，这么不懂事啊？怎么？当时就自己就觉得哎。这个外公外婆或者妈妈，这个他们这么着急的这个样子，就觉得挺好笑的。
嗯，对，
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故意想逗他们玩。
嗯，哎，但像我觉得，像大公主比我们小很多嘛，但大公主是一个从小就有照片的时代嘛。
有啊。
所以你能看到你从零岁，就是刚出生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影像，对不对？
嗯，有，但是不多。我知道我长什么样。
他们的影像应该会多一点，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影像会很少，
比较少，对，比较少。我就是百岁的百日的时候拍过一个，然后、
啊、对我现在看到我最早的照片也是一百天的时候照的，就特别胖。
啊，我也是有一个就是一百天的时候照的，就觉得哇，怎么这个小孩这样子？啊，傻傻的，
对，我就感觉痴痴呆呆傻傻的，然后很胖。他们以前说以前小时候很胖，就像个什么像副运动员一样，全是肉。
对，那现在的话，就是小孩可能就像大公主就是这样。你应该是，因为他是零零后嘛，我相信你在零，就是十岁左右的时候，你的照片应该特别特别多了吧？因为那时候手机都已经那个什么普及了嘛，开始普及了，
智能机时代，
对，
没有，也没有太多，我们就每年照一次。
哦，那也可以啊。
然后家里也没钱。
哦，可以。
东哥说的那个拿录音笔把父母的一些，有时候谈话的时候录下来，其实别给我提供一次，我现在也想的是。哎，以后会慢慢的弄个录音笔，会录他们一些声音，然后录一些视频，经常会留一些、
哎、
留一些东西，留一些影像资料。
嗯，我也觉得是这样。最近是让我有一点感动的是，就是公主那边的那个一个省份，我不知道是郑州还是哪里的啊、哦，她是一个小女孩嘛，在街头拍照片嘛，就是然后她就买水果就很开心嘛，她拍了个照片。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小时候的照片放到了网上，然后网友就看到了嘛，说：“哎，我认识这个卖水果的，他还在那里卖水果。”然后可能过去二十年了，然后这个小女孩拿着这个照片又去找这个卖水果店，这个卖水果店的老板已经开了连锁卖水果店，也就是说他以前在街头卖水果，啊，现在好像是开个店，然后还又给他了一些水果。其实你想想。我也想做这样一件事情，即使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用的，包括这些视频我都会放到 YouTube 上，但公主的这个就放个头像好了，就是在某一天可能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你就会想到，哎，我也许有一次参加了一次访谈，也许我想看看我自己当年是怎么样子、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对我这种人我就觉得还真的很有意义。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其实挺喜欢，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可能还是不像现在这什么什么 B 站呀、
啊，
国内这些 B 站、抖音。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刚开始什么优酷，刚开始优酷上看视频，什么优酷红人还是什么优酷牛人
啊。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什么五六网，五六视频也是个视频网站，五六网现在应该都没了。当时我就特别喜欢看一个节目叫《一个人的一天》。
嗯，
对，他就是，一个他是跳一个跳街舞跳 breaking 的一个河北人吧。
然后河北一个男孩，然后在北去了北京，然后接触到这些什么导演啊这些专这些东西，摄影导演这些东西，然后他就想记录100个中国普通人他的一天，就差不多每星期他会更新一期，然后差不多就总共是反正看了总共是100期吧。我就当时大学的时候，每周我都会追他这个节目，在优酷，刚开始在优酷网，后面是在56网上。然后每周会更新一期，他会记录一个中国普通人的一天，有那种什么在广州，广州漂泊的一个女孩，我记得还有一个街头卖那个卖水果的一个大爷，还有北漂的一个唱歌的一个歌手，就反正各行各业的吧，各种各行各业的，还有去日本东京那边拍过一个，当时还有日本东京拍过一个东北女孩去那边留学，然后餐馆里面打工。反正各行各业他就拍，我当时反正我以前就对这些其实都很感兴趣，就想了解不同人各行各业不同人的生活。
嗯，
所以你弄这个，我反正我每期都每期都是听的。
对啊，我现在就想做这个嘛。哎，不过时间也差不多了，大公主还有什么要讲的吗？我们确实也帮不了你。
不是，没有了，没有了。
啊、嗯，不过我们听听你这个这么漂亮，然后这么年轻的小女生，竟然也有自己的苦恼，我们还挺开心的。
啊，比较开心。
你说出来是
看到别人，
我们虽然
看到别人对，
给你提供不了什么解决方法，但是听你这自己说一说，吐槽吐槽，有两个人倾听，有两个人，倾听是不是说出来好一点？我可能会好一点吧。
我感觉说出来了以后，心里，也没
有
太好。
有没有感觉轻？有没有感觉轻松一点？
没有。
对，因为这还是太难了。我们也确实，但我们还是祝你找到幸福吧。就是你还是按自己的路走，因为这条路的话，你永远都不会后悔。你后悔的话也。就是说是自己做的选择，你就会有更大的勇气去走下去嘛。
嗯，
真的是这个样子。对，哎，对啊，我以前的时候都是在节目的最后说，你有没有什么要推荐的书、电影、音乐或者什么，公主有没有推荐的呀？
没有。
如果没有是吧？没有。那个小王有没有推荐书啊或者什么？不一定是书啊，任何东西都可以，音乐呀、
啊，我就推荐电影吧，《白日梦想家》
啊，《凡人梦想家》
啊，电影《白日梦想家》
啊，《白日梦想家》啊，我都没哦，到时候我搜搜吧。我知道有一个叫什么什么梦想家，是一个是滑雪的那个吗？不是，
就是那个25，他就要找那个25号底片嘛，然后去那个格陵兰岛。
哦，这个不是，我记得好像有个叫什么梦想家，是滑雪的那个，让我还蛮感动的，我忘了那个叫什么了。哦，没事，
没有看过。
哎，白日梦想家，我说的那个是一个小伙子，他一直想滑雪，他一直想拿一个奥运会金牌，他是以真人拍真人的故事那个拍的，但是你想想，我们普通的一个人去拿个奥运会金牌，这不扯淡吗？不可能拿到吧。然后呢，他就在应该是个英国的，他已经年龄很大了。然后小时候他不停的说我要去拿奥运会金牌，大家还那个父母觉得哇挺有出息。结果最后可能在20多岁了，进了一个已经是一个店员了或者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还是想拿个奥运会金牌。那个爸爸就觉得你这个太不那个啥了嘛，太扯了嘛。然后呢，他说他无所谓，反正他就是一定要去拿一个那个奥运会的金牌。但这个奥运会的金牌是什么项目他还不知道，他突然有一天他看到有人在滑雪，就像是谷爱凌的那个飞很远的那个嘛，就是飞很远的那种滑雪，他就还要搞这个。实际上呢，他都不会滑雪，然后呢他就花了很多很多的钱然后精力去学这个，然后他不怕摔嘛。那个其中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是他在跳之前，但最后这个烂俗的剧情嘛，不过他现实中人家确实拿了金牌，他上去跟另一个就是他对手吧， 他对手，然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是说呢，他是说其他人都认为我们想拿金牌，但是不是，我们只是想展现自我，就是我拿不拿金牌其实没有办法，我就想再飞翔。我觉得这句话很厉害，就他站在那个跳台上可能要90米还是多少米吧，就是他先练了一个60米的，就是狼叔在上面扮演了一下他的教练的角色嘛，就是那个金刚狼，然后他跳60米的时候没有人敢下来的，那个腿都下软了，他直接冲下去摔地下摔骨折，就特别厉害。然后狼叔就是那个演员嘛，就觉得哇这个怕死吧，他说你从60米第一次滑下来一个60米还是挺勇敢的吧。不过
啊，
那句话挺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啊，我们并不是为了拿个金牌嘛，我们只是想就是实现自我的飞翔的梦想。但是名字忘了，但是真的有这部电影，但是叫什么梦想家、啊、
你介绍的这些细节很多了，我到时候完了之后我去搜一下，我去搜一下看。
热血的电影吧，对，成了我介绍电影了，不过没关系、要不这次我们到这里啊，公主。
好的，拜拜。
好，拜拜，再见。
好，拜拜，峰哥，大公主，拜拜。
好的。